日本同南韩军方认为北韩当日发射的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打击范围可以覆盖美国全境，它的导弹技术已经取得相当的进展。韩联社援引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报道说，射程可以达到15000公里的火星17型导弹采用多弹头的分导式的载具，一旦在目标上空成功完成弹头分离，可以同步打击华盛顿以及纽约。今年以来，在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今年以来大多数是集中在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战争，以及是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北韩极为不甘寂寞，进行了创纪录的80多次的导弹试射。在最新的这次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之后，北韩实施第7次的核试验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峰会期间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时候，都再次敦促中国在压制北韩核威胁的方面发挥更加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不过观察人士指出，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不愿意在北韩核问题上面有所作为。虽然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南韩总统尹锡悦在最近的一对一会晤当中都是向习近平提出了北韩的问题，但是分析人士注意到习近平则是对此有意完全回避。除了敦促南韩要努力改善和北韩的关系之外，习近平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未有提到北韩。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南韩项目副主任金艾伦表示，他说习近平提到了南韩以及中国在维护半岛以及和平方面有共同利益，但是根本是没有谈及到北韩的导弹或者是核问题，而且事后中国的官方声明也都根本是没有提到中国和其他的领导人讨论就北韩问题进行，所以这种的沉默非常之令人担忧。白宫在拜习会之后公布的简报当中表示，拜登总统在峰会期间对北韩的挑衅行为表示担忧，指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希望鼓励北韩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拜登总统还是在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表示，北京有义务要金正恩不要进行第7次核试验，但是同时亦都表示并不清楚中国是否能够做得到。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金盛汉在这个星期三就韩中领导人会谈成果的时候表示，尹锡悦在这次他就任之后的首次首脑会谈上面强调，北韩前所未有的核威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域内任何国家都不利，并且呼吁中方作为有担当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挥积极的作用。南韩舆论最近对中国在北韩核问题上面的态度极为不满，朝鲜日报发表社论说，两人的会谈只是进行了25分钟就结束，这个时间并不足以就北韩的核问题等三年来积聚的主要导待的解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这篇题目为是习近平主席莫将北韩核用于是本身国家的游戏的社论表示，北韩仅仅是今年就违反了数十次安理会的制裁，如今甚至是制出了第7次的核试验这个张牌，这个是笃定中国会是袒护自己。这篇以中文发表的社论抨击中国露骨地包庇北韩，声称习近平似乎有意将北韩的核用作为是获取自己本身国家安保的利益，没有优胁，而北韩的核至于是南韩直接是关系到生死存亡。联合国安理会在这个月曾经就北韩的频繁进行导弹试射问题进行了审议，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之下，安理会无法因为北韩被禁行为而加强制裁。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指出，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有13个同意谴责北韩自今年以来的导弹试验，而中国和俄罗斯则是不遗余力地为平壤是进行辩护。星期五在被问到中国是否会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就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对北韩实施制裁上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希望各方坚持政治解决方向，通过有意义的对话均衡地解决各自关切。 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李成贤指出，中国从来就不是要放弃或者是削弱北韩的政权，因为这个违背了中国的根本地缘政治利益。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曾经是经常地发言，在北韩核问题上面表现出合作的姿态，可以令到华盛顿满意，有利于双边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讲，北韩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合作既显眼又轻松的象征。现时这个时代已经结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艾伦金表示，习近平有很多的原因令到他这一次在北韩的核问题上面三针其口，其中包括他直此表明中国不会接受其他国家要他们采取更多行动的请求，这个等于给北韩进行更多的试验，是开了绿灯。其他的因素还可能的包括，习近平必须面对的是北韩已经是拥核的国家的现实，以及这个可能会令到金正恩对中国的不满，以至于北韩失控，进行更多的核试验或者是导弹试验。他说，中国确实是有限的影响力，但是他们也都可能会失去它，所以或者这个就是他不想讲任何的立场。虽然北韩的核问题声称为是最近20个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但是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仍然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等等是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北韩一年来空前的挑衅并未有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反弹。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安东尼·鲁杰罗表示，就在这个几年之前，北韩的这类行为还曾经引起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而现时他们一日就曾发射了20多次的导弹试射，而且反应相当之平静，基本上是没有人出声。曾经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助理鲁杰罗表示，北韩之所以如此大胆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以及他的盟国亦都未有对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因为中国投票赞成的联合国制裁，但是又不是真正地实施，北韩知道北京对他们的逃避制裁视而不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美国不单只是针对北韩，还是要针对中国，令到他们改弦更张。他说，即使是目前美中关系越来越恶化，但是中国面对的制裁亦都不会放弃美国金融系统。当他们中国是支持北韩逃避制裁或者保留继续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时候作出选择的事，他们总是选择进入美国的金融体系，而且无论美中关系如何，至今如此，不幸的是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并未有迫使到中国作出这样的选择。自就任总统以来，尹锡悦已经在多个方面挑战北京。前总统文在寅曾经承诺不会部署更多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不会参与美国导弹防御网络，亦都不会和华盛顿和东京建立三边军事联盟。但是尹锡悦表示，他的政府不应该受到这个三不政策的约束。目前的南韩除了重启萨德，恢复了文在寅任内被取消或者缩减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之外，还是加入了印太经济框架，然后出席芯片四方联盟会议，这两者都被认为是明显针对中国的组织。针对中国极不满的部署萨德防御系统的问题，尹锡悦强调，这个是一个主权与安全问题，不应该有任何的妥协。最令中国不满的就是在尹锡悦领导下的南韩正在逐步参与到美国主导下的地区防御体系当中。今年5月北约在西班牙举行峰会，南韩和日本领导人尹锡悦以及岸田文雄首次被邀请参加峰会，并且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白宫的新闻稿将这次的会谈形容为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谈，声称三位领导人在会上面讨论了加强整个印太地区的三边合作。在这个星期再次举行的三边首脑会谈之后，拜登透露说，除了北韩的问题，他还和尹锡悦以及是岸田文雄讨论了维护台湾海峡以及和平和稳定，并且努力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目标。南韩是世界第10大经济体，是半导体、汽车、智能手机以及其他电子产品的主要供应国。 这个使到他成为了对美国以及中国都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尹石月虽然是重启萨德，但是中国已经很难再重拾限韩令。习近平肯同尹石月的会晤当中竭力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声称两国是有广泛利益交集，呼吁加强沟通以及是互信。南向倒向美国虽然可能会引发中国的报复，但是中国的报复亦都可能会令南韩更加倒向美国，并且加剧南韩的反华情绪。此外，分析人士指出，南韩并非在台湾等等的中国极为敏感的问题上面同美国的立场完全吻合，他们对台湾问题的关注主要是担心台海冲突会令到金正恩觉得有机可乘。从南韩的角度来讲，北韩问题专家李成贤指出，虽然中国是南韩的战略合作伙伴，但是美国是南韩的盟友，彼此之间的关系比同伙伴国中国的关系更加重要。他说不幸的是，中国过高感估计了中国对南韩的经济影响力，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这位韩国的问题专家说，但是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加深以及激化时候，他相信南韩亦都会开始意识到到了表明立场的时候，南韩是别无选择，只能够是同美国一起走，合作更加是密切。另一方面，亦都有迹象显示，在深化美韩关系的同时，尹石月在努力寻求平衡，不想过度激中国的倒向北韩。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曾经在首尔逗留，而尹石月并未有同这位的议长会晤，被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他是在试图避免冒犯中国。尹石月是佩洛西该次亚洲之行当中唯一未有会晤的亚洲领导人。南韩方面解释说，鉴于南韩总统同来访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并非直接对等，而且尹石月正在休假，不过尹石月在那个星期随后会见了中国第三号人物栗战书。尹石月在没多久之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曾经批评文在人在美中之间的立场是过于模糊，但是同时亦都谨慎地说，南韩的安全伙伴关系并非针对中国。他说，我们的防御系统是应对北韩的威胁，而不是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针对有关南韩目前大幅向美日靠拢而过度压缩对华外交空间的批评，南韩总统办公室的一名高级官员在11月16号表示，不敢苟同所谓的现政府外交路线对美一边倒的讲法，南韩仍然有足够的对华外交空间。他说，对于南韩来讲，北韩问题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北韩问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的李成贤说，南韩不可避免地要藉着中国的作用来牵制北韩，同时中国亦都利用北韩的各种是挑衅，甚至是向南韩发出信号反对南韩和华盛顿加深同盟的关系，包括半导体或者是供应链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胜华盛顿报道。